然后呢再来的话，那即使是想说那个解脱道来讲的话，在家众修解脱道也是可以证得三果啊，哦，那跟出家众只就差那么一个而已嘛，所以呢没关系，对不对？好，既然没有差别，到底又有什么不同呢？那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印度，出家成佛，最初弘法的时候，听众觉悟而自愿跟佛出家，佛就把他们组成僧团，这是出家团体。好，那佛的制度，出家人是不做生意，不做官，专门弘法立僧。于是呢，佛法就以出家人为主体而延续下来，因为他是以弘法嘛，弘法为他的家务事，所以呢，佛法因为有这些僧众，所以呢，他可以延续下来。那过去出家人的责任特别着重在这方面，这好比是政党的组织，必先有主义，然后党员必定要信仰跟实行这个主义，但必须有一部分人不仅信仰实行，而且要专门办理党务工作一样，哦，因为我们都说，哎，我们都按照那个组织这样子做嘛，哈，然后呢，就是出家人就专门弘法立僧，但是呢。他必须要有人，有人就说，我们不是说只有弘法立僧，那谁煮饭给我们吃？这个部分嘛，哦，所以呢，他就说必须要有人去做一些事情嘛，哦，所以他说办理党务的工作。那这并不是说在家众不必去推动佛法，哦，只是说在整个佛法延续下来的时候，出家众跟在家众的那个。工作呢就是偏重不一样，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说在家中有父母夫妻儿女忙于生计，然后各有各的工作，是 不容许专门推动佛法的任务，所以才需要有出家众，哦，就是把弘法这个部分呢出家众去处理。然后出家众因为没有家庭的那个烦累，所以在修持弘法方面呢就比较方便，哦，因为你只要想到的说，以前的出家众真的很单纯嘛，就是啊在深山里面，然后就是念佛，然后你要说念一心不乱，其实很容易嘛，因为为什么他也没电话，也没手机，也没什么嘛，所以呢就在深山里面，交通也很不方便，所以跟外界完全谢绝嘛，根本不太需要闭关，因为在那边就是要闭关的，好，所以呢他就说。那个要修持就很容易，方便多了。这是出家众跟在家众不一样。那在家众呢，你也想到说，啊，我要去打佛七，你看，让你想到你要去打佛七的时候，你全体的动作是怎么样？我家的孩子那一个礼拜都能够自理，哦，他上班你不用担心，他上课你也不用担心。他吃饭他的衣服你都不用担心的时候，你觉得说我可以去，哦，但是那个年龄大概都多少的时候，那60岁了，50-60岁才有办法，对不对？要不然你前面那个小孩子都还在读书那些的话，你要说你要去打佛七一个礼拜，我想很难。然后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有人要帮他们照顾家，然后呢洗衣服，哦，所以我常常听到有在家人说，啊，他去打佛七的时候，我都非常赞叹，但是我赞叹不是赞叹他那个人，我赞叹他家里的人可以配合，因为他家里人能够成就他去打佛七嘛，因为要走那么多天很不容易，哦，所以我不会说赞叹，就是说啊你很厉害，你可以打佛七7天，那个没什么嘛。因为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你在那7天纯粹是享受啊，人家在给你护持嘛，你打佛七这么多护法在把你护持啊，所以呢，因为我会感动的是说，他家人愿意这样子让他去7天，然后我会感动的就是感恩的，就是说在那边帮忙护持禅七佛七的那些居士，因为为什么？他们自己牺牲自己的家庭的部分，然后呢牺牲自己修行，然后专门为了这些人在修行，然后呢给他们食衣住行这个方便嘛，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如果以功德来讲的话，是第一个功德最大的就是那个护持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家人，再来的话才是修的这个本身， 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能出家，我第一个要感谢的绝对不是说哇我怎么那么有福报，绝对不是，我感谢的是父母亲愿意让我出家，然后兄弟姐妹不计较，啊，这个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当然是说哎，那在帮我帮就是让我出家的这个团体，还有呢护持我出家修行的这些人嘛，哦，然后再来才是说我自己能够真的善根现行，哦，这里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的话你就说对啊我过去就是出家，所以我这辈子出家很正常，那个叫做功高我慢，那就是慢心，你就觉得说你的那个福报，然后你完全忘掉别人的成就，这个就是慢心嘛，哦，好，不要以为居士有牵累所以不能学佛弘法，其实这正是居士的长处，哦，就是说嗨有牵累，然后正是你学佛的一个好处，因为为什么你会觉得说我今天不赶快播这个一个小时来念佛的话，哎，我怎么知道我这一个小时过去，等一下小孩子会跟我讲说妈妈今天是什么学校的什么亲子教育亲子会议是不是亲子活动，然后呢随时拿一个电话打来就说哎，我什么时候那个我家儿子要结婚所以你要过来，你要说好，随时把握一点点半个小时我赶快念佛，要不然的话你看电话一打来就变成要去参加这些活动，然后现在的婚宴就是一去就是大概早上去就是到晚上才回来，所以一天就走掉了，哦，一天的时间24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然后你会说，啊，那24小时如果来打佛去正好是一整天了，我可能就心不乱了，哦，但是你现在在家的话你会觉得说啊，有半个小时正好这时候我把电话先拔掉然后专心念佛，哦，好，所以他说这个是长处嘛，佛教并不单只到寺庙里面烧香念佛，也不单只是说法做禅，他是要化导世界，他是要教导世间众生的人，所以呢世界上的人一天一天的向善，同受佛化同证菩提，就是教导人家是这样子嘛，那在家人呢是分布在农工商学兵各阶层，所以呢佛法需要居士的力量把它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出家人你说再怎么样那个人缘再怎么好，毕竟他所涉及的范围还是不比在家人多嘛，对不对，你要说啊，我可以在哪里讲课，问题是那些你在讲课他会去听的，毕竟他已经是大概学佛的，哦，那如果还没有学佛的呢多的是，对不对，像说你在台北车站你一站在那边只要10分钟就好，然后你看到学佛的有几个人大概数得出来，啊，没学佛的你数不出来，像海浪那么多，哦，所以呢那没学佛的你要怎么样的把他带进学佛，可能刚开始你一出家众一去他就说啊，嘿，可不可以来化缘赶快躲开，但是在家众他不会哦，他你看如果同时在那个上班的时候，诶，他就说这是同事嘛，然后就跟他讲一讲，他就说诶，那个什么学佛怎么样多好，他说真的，哦，你有去啊，他说哎呀我本来就在哪里上班哪里听课哪里怎么样，诶，很快他就跟着你走了，哦，所以呢有些上班团体现在都是组成佛学社团，他们就说诶，利用中午，哦，吃过饭10分钟或是20分钟，然后他们就讲几句佛法，好，有很多这种团体，刚开始好像是电信局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那个邮政的也有，好，就像那个以前在那个中正纪念堂那里，那个不是有央图吗，他说诶，他们常常有劳保局的员工就是说今天中午他们就要全部过来，然后就请法师赶快去讲个10分钟，他们就很欢喜，好，是这样子啊，所以很不容易嘛，就是说现在居士他们先是在他们工作的团体，然后有一个力量，然后慢慢的诶，他们那个同事呢看到这些人这些团体呢就是很正常嘛，很好嘛，然后带给大家的力量，然后就会慢慢的牵引学佛的那个风气，所以呢他说这是需要居士的力量把他带到每个角落，好， 那出家人保持声闻佛教的传统，与社会保持相当的距离，就是出家人不能太过介入社会团体嘛，哦，或者自己专修，暂时与外界隔绝，哈，哦，就是说出家人有时候是住茅棚或是怎么样。我常常有一个念头，就是那一天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好像最近几年太累了，哈，哦，因为什么？那到处这样子讲，到处这样子走，真的是很累嘛。然后我就曾经有一次，我就说，是以前师兄跟我讲的，业缘在卷了。业缘在减的话，你会心根本没办法住定下来的时候，那时候你才觉得说，回过头来看到以前的时候是非常好，没人认识你，你可以一天都坐在那边都没人打扰，可以看好多书。现在呢，要把电话线拔掉也不是，不把电话线拔掉，又觉得有点，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有干扰嘛，哦。那有时候呢，就像昨天我去听一个演讲，啊，其实电话还是有嘛。然后我就结束的时候，我再打开这么多通电话，然后我就想想要不要回，我想想说不回了，因为什么？我下来还要去讲课，我没时间。然后等到今天的时候，你昨天没回家，我说有，因为什么？我不想回啊，因为回了我有多的是事情嘛。所以呢就是这样子。那当然你们有时候会看到说啊，我打去然后至少师父会回，不见得。因为我现在发现的时候，有些我就没有时间，就是没时间。所以有一次我二嫂问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说你要问我什么？他说你哪一天你都不用上课不用讲课？我就说没有。他说蛤，啊，你比我较无用。我说对啊，我算给你看啊，我算给你听哦，星期一在哪，星期二在哪，星期三在哪，星期四。他说啊，我们要找你怎么样怎么办？我说你事先打电话，我如果跟你讲说哪个时段有空你就可以过来。他说啊，我那叫无用哦。啊，其实真的嘛，你要说要我这样整天坐在那里，可能也亚边那个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了哦。那有我还跟他讲说，我跟你讲那个时段有空还不见得会有空啊，所以你最好要来之前还是打个电话啊，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有临时的事情会出去啊，哦，所以这是说我跟你讲哪里哪时候有空，你请你过来的时候你没把握机会，可能那个时间过了就没了，哦，以前是还跟你讲说每星期的那个时候，现在没有每星期，就是我跟你讲明天的这个时候，哦，那你如果没有把握就没了，哦，那有时候你会说啊，怎么每天都看你在家，那是真的是捡来的时间，哦。有一次我们那个邻居他就跟我讲，他说师父我怎么每次去都没看到你，我就说啊，正好这一阵子我都非常忙。他说啊，你都没回来睡，我说我每天都有回来睡觉。我说这里很像旅馆，真的，我发现嘛，真的是这一阵子从过年到现在，我发现我好像把这里当作旅馆，因为回来就是只有洗澡睡觉，哦。然后他就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忙？我就说啊，没办法，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很多都是不自己没办法控制的嘛。那当然有，他就说啊，你身体不好就去看医生。我就说我跟医生约，医生都要跟我约什么时候？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有没有空啊，我就很喜欢就说我现在去看，我现在跟你讲医生我现在去好不好，他说好你现在来，这个时候我是最喜欢。所以有一个医生他是非常很难预约的嘛，然后有一天呢我就说打电话去，我就跟他讲我是钟慧师，他说钟慧师，我说我给你病历号码，结果那小姐就说好，那马上就查。我说我现在可以去吗？我今天可以，今天什么时候可以去？我不是想现在，我说我今天什么时候可以去嘛？然后他就说你一定要今天哦。我说就只有今天。我说生病不可能是说，我说我不是，如果我不是很难过的时候，我不会挂他的号码。我说就看今天什么时候。他就说好，那你3:30啊，哦，那这个就是比较，我就比较喜欢。像以前我每次挂号，他就说你明天的什么，他说 天哪，明天我也不知道明天我还在不在，哈哈，就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是真的，就是说我们出家哈，跟在家的生活方式可能很难去想象嘛，就是说怎么会是这样子。但是呢，毕竟印顺导师他是出家人，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出家人有他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嘛，那在家人呢就是很方便把去接触各个层面，所以呢很容易就把他带到那个众生的那个各个角落嘛，齁。所以呢他就说大乘佛法的对象是众生嘛，所以着重在村落乡镇都市的地方向大众弘法，深入社会啊，所以居士跟社会的关系密切，更容易达到这个任务。所以可见居士在佛教中的地位是怎么是有多重要的意思，齁，可以吗？那居士学佛应该着重在处事啊，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人来人往人来这个部分嘛，哈。然后呢，济事就是说，慈济的事情嘛，就是慈悲救济的这一些事情，哈。还有资生就是正命啊，比方说啊，你看我现在开这个素食店哈，我不用位数哈，然后呢，我就是。做什么样良心事业嘛，以前我有一个房东就这样，他就说你去我那边吃饭齁，你会看那个没有什么菜色，因为我们每天就是固定几样而已齁。然后我真的是有一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你呢看什么麻酱面那些嘛，我就说那里头有那个什么招牌饭是什么，因为根本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他就说啊，你以为招牌饭是什么，是我们的招牌嘛，哈，我们的招牌是什么，今天有买什么菜有出什么菜就叫做我们的招牌，所以他的招牌饭是这样子嘛，哦，我说好吧，那就招牌饭。结果呢他就弄那个菜就这样子，其实怎么看都一样，都是跟我们平常在家里吃的一样嘛，我说奇怪你懂吗，他就说但是呢你在我们这里吃你非常安心，我们的菜绝对不是这样捞捞捞的，我们是一片一片的洗的，哦，然后呢我们的米也是一般，你看素食店他们在洗的洗菜的时候，尤其高丽菜，哦，是这样子外表洗一洗，然后呢就整桶水，哦，然后切，他不能把它剥开，哦，因为剥开不好切嘛，哦，所以呢他就这样子切，他就说他就是因为看到人家都这样子做，所以他觉得非常不安心，然后他就想说他就开一个店，是他想吃什么就煮什么，你们来的就只能吃这个。我说那有多少人，他说不在乎，不在乎生意好不好，反正就只有我两姐妹自己做，所以呢我们不在乎人那个赚不赚钱。结果后来呢他说忙不过来，还有莲友去帮忙，他说本来是两姐妹做，后来变成四姐妹，被那侄子也下去帮忙，他就说还要送便当，他说变成越做越大，因为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安心，啊，吃他的饭菜的话找不到那个脏东西。但是我常常去外面吃的时候，他们学长跟我讲，他就说能够煮还是自己煮，因为为什么都不晓得他们加什么，然后回去你就一直喝水，然后就一直怎么样哈，哦？我说对啊，没错啊，因为他毕竟要顾虑到大众的口味。我们平常可以不加味素，但是呢，一般人不加味素他吃不下去嘛，哦，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哈，你如果在外面吃，就是要找像这种良心事业的人经营。那你看他这个是不是资深的啊？哦，一样是在做这个，但是呢他一样是会赚钱嘛，坦白讲你要说叫他做白工是不可能，但是一样赚钱，但是他赚良心的嘛，哦，然后乐生就是让众生这样子不会说常常讲的说啊没希望的。我想上次我讲了一个事情嘛，就说啊你那个不会醒来了，你哥哥不会醒来了，虽然是你判断的都很正确嘛，你有那个能力看到啊，但是呢不乐生，对不对？你给众生是 本来是他已经伤口，然后你再给他丢一把盐巴，那个盐巴下去是很好嘛，因为为什么它会消毒，你的伤口就会好，但是问题是那个很痛嘛，好、哦，然后切勿像消极独善，专门在了生度亡方面用力。他说在加重这个部分就是要留意嘛，就是说啊，我就要做治疗汉。因为毕竟在家中他可以深入这社会阶层，然后可以帮助很多人，但是呢你偏偏想说哎呀众生难度，所以我自己来、哦、然后呢独善其身，然后再我要好好的为我往生来做打算，这个就比较麻烦嘛、哦、因为毕竟这不是菩萨道，因为前面他讲这个是大圣的部分嘛，大圣的居士负责什么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呢出家众跟在家众应该要分工合作，共同负起发扬佛教的责任、哦、然后居士林就成为一个类似的寺院、哦、如果居士林成为一个类似的寺院，就是类似出家人住的地方，这样子的话那就完全就是做那个了生脱死解脱道的部分，那就没有意义嘛，那就这样就失去了在家佛教徒组合的意义，因为在家佛教徒组合起来目的就是要做更多的那个事情嘛，那如果说你专门是跟在家跟居士跟那个出家人一样的话，那就出家就好了，那何必就现一个有头发的样子然后住在寺院，这就是其实是有点，因为那时候菲律宾跟台湾早期是很像嘛，就是很多宅沟代法修行龙华派哈，对对对哼，对对对，都是住在寺院嘛，但是他们也是一样过出家的生活，但是就是代法、哦、那以前都是这样子嘛，那是从白老过来传戒以后才很多很多人才去出家剃度，然后才变一个出家人这样子，那和菲律宾的那个情形，很多寺院都是这些人创办的、哦、在家人创办的，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智利法师那个道场，这之前也是一个代法修行的人建立的这个寺院，然后后来智利法师去的时候再给智利法师，然后我那个同学就是我同学以前也都是在家中，然后都是住在那边嘛，那后来呢他呢念完福缘的时候才出家哦，他很多都是在家人就是住在寺院嘛，所以呢这个印顺导师在这边去是针对那边的环境来讲的嘛，讲说、欸、如果是居士大家这样住在组合在那边，然后呢变成说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失去那个居士组成团体的意义嘛，这篇文章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段第三页的最后一段，他说居士应该做大圣居士，学做菩萨，菩萨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菩提就是佛道的意思哈。然后要往菩提的路上走，就是要往成佛的道上走，一定要修学无法，那这个无法呢就是佛陀特地为在家众说的，那 哪无法呢，他说诸位学佛的人哈，就先问问自己这五种功德我们是否都学到的，或是仅有学到一部分，少分就是一部分、哦、那就好像是人的五官一样、哦、缺一不可，那有的人呢就配得很好嘛，就很好很庄严，那有的呢可能就是 做好哪一个部分，所以呢有的人看到眼睛很漂亮但是鼻子就不漂亮、哦、嘴巴就不漂亮等等，那有的人就说他配合得很好，就像那个五官一样都是有眼睛鼻子，但是呢配合的情形就是像我们就说这五德五种法修的怎么样嘛齁。他说第一个就是信齁、哦。信就是信仰三宝。信仰三宝是否是坚定不移，这个部分就很重要嘛。如果是犹豫不决齁、哦、就说啊我皈依过了，我是佛教徒所以我是信佛。但是呢人家跟你讲就说啊那个妈祖齁就领诶能来。你也觉得说啊好我去信妈祖齁、哦、那就不是坚定的信嘛齁、哦、他就是变成说犹豫不决。那第二个戒就是我们学佛的居士嘛 一定是信仰三宝，前面是信仰三宝的部分，信仰三宝最重要就是要依照佛法的规定来做嘛，所以呢叫修持五戒。那五戒呢其实就是一切人生道德的基础，所以呢你能够那个受持五戒才是真正的一个好人嘛，正人君子。所以呢不是说我去受五戒，我去一个戒场里面受五戒，其实佛事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戒场不戒场这个问题，就说你皈依以后他就直接跟你讲说啊，那基本上生活的基本要求是什么，不杀生不偷盗等等，正那个很正人君子的一些道德行为。好，那第三个呢就是闻，要听闻，听闻佛法。好，所以呢学佛的有了信仰以后，还有好的道德行为以后呢，还要亲近善知识，多闻多闻佛法，得到佛法的正知见，然后对佛法能够有深刻的了解。这个呢你在佛法上能够知道什么道理的话，那个是从听闻而来的。你不是说啊我自己去看，其实学佛是从依人而学，不是自己去看的。所以呢有闻能知善，有闻能知恶嘛，就是下我们文法去入章里头的第一个句诵就这样子嘛，然后呢离开没有意义的行为，或是呢因为你听闻而获得烦恼的止息。那第四个呢就是施，就是布施这个部分。他说前面这三种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先坚定自己嘛。第一个你看你三宝弟子，第二个呢就是有好的品德行为，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增加自己的听闻佛法这个部分，增加自己的智慧，然后让自己获得涅槃这个部分，这个是对自己自利的部分。菩萨是自利利他嘛，所以后面呢就讲到利他的部分。他利他的话就是布施，他说你自己既得利益那还不够嘛，还要把自己的既得利益呢愿意跟人家分享，然后甚至呢牺牲自己帮助他人，这个就是布施。那第五个呢就是智慧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有了那个文法的功德以后，就是进入一般的知识嘛。但是呢佛法是要离开执着了生脱死这个部分，要度众生，所以要有真实的智慧。那你要怎么样了生脱死，绝对不是拥有越来越多，应该是说我怎么样放下嘛，放下你才有办法清安自在，才能够了脱生死，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有佛法的智慧。那从闻思修而得的真智慧，悟解真谛以后，才能够达到佛法的一个最深层的那个旨趣的部分。所以在学佛的过程中，这五法是非常重要。学佛的人有的是学识渊博，有的是品德高尚，有的是慈悲喜舍，各有各的长处。那居士学佛呢要上求佛道嘛，就要求上进圆满，这五法都是要学习的。那五法如果圆满的话，才有菩萨的风格，才能够做到那个菩萨居士的第一目标。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说菩萨，第一个我们就先看他什么样子叫做菩萨，皈依了没错。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品德好不好，行为如果说他是杀鸡杀鸭，我想我们很难讲他叫菩萨，那如果是说他品德很好，然后呢他虽然是没吃素，但是呢你叫他杀他不敢，然后他也绝对不去做那个诈骗集团的那个工作嘛，那这个的话就是表示他品德还好，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他有没有去多闻，去多听佛法，还是说不用听了，那如果是说他常常如果说有因缘他就会去听佛法，这是就是说多闻熏习这个部分。然后第四个就是说他会不会悭贪，就是说如果他很悭贪的话就比较麻烦嘛，因为什么你要利他就很难，因为你什么都是很自私的话，你很难去真的利他，那菩萨要利他，那第五个呢就是说智慧的部分，就是说他是不是非常的执着，当然我们不是说 都不要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有拥有我们自己的执着，比方说我的意见你不听我就会不舒服嘛，这也是一种执着、哦、但是呢我们的执着是每天都越来越多，还是每天越来越淡，越来越放下、哦、那菩萨应该是越来越放下嘛。那昨天我就遇到一个老法师，他也其实我是跟他开玩笑嘛，因为其实我不晓得是哪常常在哪里遇过他，但是呢我就觉得说他也是应该是可以开玩笑的，所以呢我就正好在不小心弄咖啡，对，因为那个咖啡机嘛，然后我就弄他，我说他说你要两杯一杯，我说我只要一杯就好，那一杯就一些嘛哈，然后下来的时候他就说糖在那里，然后我说我不要糖，然后我看但是我也不想喝黑咖啡，结果我就开了那个奶精嘛哈，然后奶精他就盖子我就看到他在旁边，结果呢我就不晓得什么因缘嘛，那个盖子就掉下去嘛，我说你看你在这里我好紧张你知道吗，你看紧张到那个盖子都掉下去，他说真的吗，我让你很紧张吗，我很可爱呢，我是很慈祥的老人家呢所以你看老人家真的是出家人的话就是这样子嘛，他说大概一般老人家也不会这么讲，说我是很慈祥的老人家，我很可爱所以呢这个就讲到说他是不是很有智慧、哦、因为他就觉得说在这个场面上你这么紧张，我要让你比较不紧张嘛，那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部分、哦、好，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就是说啊，像我们的修行、修学、学佛哈，学佛是怎么样？就是要向佛看齐嘛，学习佛嘛。然后呢，学习佛怎样？学习佛这么自在哈，然后这么能够这样子，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很自在、很清安，没有烦恼。然后呢，要帮助众生都帮助的刚刚好。然后后面呢，我就告诉你就说，好，那我学佛要学哪些呢？我不是学自在。我要告诉你学哪些呢，佛陀是从那个什么戒定慧而来，所以呢第一个我要持戒，第二个我要修禅定，第三个我要增长我的那个实相智慧，我想这样子应该不违背吧，因为佛陀一定是那个戒定慧都圆满了、啊、对，生活方式完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要求说出家人就说啊，你应该去帮助众生，那个你他这么苦恼，你要去陪他，你不能要求出家人做这种事情，因为为什么他的生活就不一样嘛。但是呢，你会要求一个菩萨就说他这么苦恼，你要去陪他，他忧郁症什么，你要去陪他，你可以要求在家中这样子做，因为他是乐生之生这个部分着重这个部分，啊，但是出家众不是啊，出家众他是走解脱的部分啊。然后弘法的部分，他绝对不是说我就是一个你现在就是人间菩萨，所以呢你要去我现在有苦，所以你要陪我，不可能，出家众不能做到这，不能做这个，因为为什么他不能在人家的那个就是说毕竟人家在家人的生活嘛、嗯、这个部分当然是去过的居士跟出家了，不能讲菩萨了，因为菩萨也有出家菩萨，也有在家菩萨。对，没错。其实佛教佛陀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说那个皈依以后呢，然后再叫你就说你要受五戒，没有。就是你皈依以后，你就是佛教徒。佛教徒就是要遵守这种，遵守这个那个基本的道德行为，所以没有刻意再去受五戒。但是我们现在都说啊，皈依是一个结缘。然后呢结缘了，然后你觉得说学佛很好，那你就去受五戒，然后就是受五戒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一个正人君子，然后真正佛教的一个佛教徒，给人家走出去人家就说你看佛教徒就是这么正当，你跟你在一起我就很安心，你绝对不会去打扰我的家庭，你绝对不会找我喝酒，绝对不会找我做坏事情，所以啊就是人家就喜欢跟你在一起，所以特地就说我这边传五戒。其实在佛寺的时候没有再说皈依是一个形式，然后再来一个再传授五戒，没有，他就是三皈五戒就一起了。而且这个戒呢偏重道德行为， 正正当当的行为。还有没有？啊，因为这五项很重要嘛。或许你刚才的想法也有可能嘛，就说，哎，啊，前面都讲这样子，啊，怎么后面还要讲这五个？哦，对对对，就是分项的讲嘛。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不好？那后面还有一些的话，你们就再看下礼拜，我们再继续讲。